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再一次来到神州宣教教会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爱。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还没有正式的悔改信主受洗加入教会的福音朋友，请你举个手好吗？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哦，这么多福音朋友，好，请你们放下。我看见你们的手，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就是为了你们来的。那么我自己呢，也是这样开始被朋友带到教会去，后来慢慢的在教会有机会，在教会认识了主，然后这十几年在主的里面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我非常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得着这一位主，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这一次呢，靠着神的恩典我有三场的我们有三场的分享今天呢是有两场。那么第一场的题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然后晚饭之后是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那么明天上午呢，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我想我们一同再一次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我真是盼望我的骨肉至亲，我的同胞，他们在这里也能够听到福音，也能够认识你。主，今天所有到你面前来的人，主，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是你爱了我们的同胞，你爱了我们的骨肉至亲。主，何等盼望你救赎的恩典也显明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在跟我们一样一同享受那赦罪的平安，那永恒的生命。主，我求你自己在人心中工作，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和刚硬。主啊，人的话是有限的，人的语言也是有限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问后面的弟兄姐妹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哈。好，对不起，不晓得这个我好哦。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智慧是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我想请同工把它打在屏幕上，我们已经有了是吧是箴言书箴言书9:10。
箴言书，请大家放大一点，第一段，第二段等一会儿再看。先看那个箴言书9:10，就最上边那一行哈，那一句话。我想请我们的福音朋友啊，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啊，我们有圣经的也可以读圣经。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再一遍，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智慧的人生。那么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智慧呢？对基督徒来说，所有的智慧都在上帝里面。那么什么是智慧呢？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生活，就是有智慧的生活。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度过人生的旅程，就是智慧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知识，一种呢是对上帝的认识，另一种知识是对人自己的认识。但是对上帝的认识是认识人的和认识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无法认识其他的受造物啊，因为人也是受造物。所以呢，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人才真正的认识自己。当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人才真正的有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啊。当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一个人根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会做出什么事来，那么绝对和智慧没有关系啊。当我们没有认识这一位智慧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智慧啊。那么为什么说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不真认识自己呢？啊，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谈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大概呢你特别是啊姐妹啊，你大概你的男朋友向你求婚的时候，大致都听过这样的话啊，我说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谈恋爱啊，今天的青年人怎么谈我也不太了解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一般都是这个求婚的这个是弟兄啊，这个男朋友向这个姐妹求婚的时候呢，一般会说呢啊，我爱你啊，我会永远爱你，我尽我一切的努力会让你幸福啊，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改变啊，海枯石烂心不变啊，有的没的全说啊。那么我想呢，大概底下笑的姐妹们都听过这样的话啊。那么但是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先生还加了两条，他也是向我求婚的时候也是大致说了这几句话，然后呢他加了两条，他说你啊，你要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骂我，我绝不生气，绝不还口。你要实在不高兴的时候你打我，绝不生气，也绝不还口，也绝不还手啊。那么后来怎么样呢？结婚以后啊，有一次不长时间他生气了，发火了。你知道姐妹们记这些话都记得非常清楚啊。那我们马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他说他自己也笑了，因为他知道他说过他却说呢，哎，我真说过这个话吗？实际上他真的说过啊。是不是他有意骗我？人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是不是那个时候有意骗呢？有意骗的人很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是真以为他永远都会像那个时候那样爱我，永远不会跟我发火的啊，100%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人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不认识自己里面的软弱和败坏。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以我信主以后呢，我是在一个台湾的弟兄姐妹当中啊信主，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那个牧师师母都是从台湾来的，他们从小就有机会听福音了，都10几岁呢就有机会信主了。 那我就常常我会请教师母，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基督徒那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啊？他说我们是这样，他说这个我们在团契里啊，如果哪个弟兄对哪个姐妹有意思，或者是哪个姐妹对哪个弟兄有意思，他说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就和自己信得过的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呢，慢慢的神就会印证啊，然后呢怎么印证呢？因为那个弟兄他说就来请我去吃饭了啊，这是这个印证啊，然后呢他说再跟团契的小组长或者这个属灵的这个牧师等等去分享，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好，这也是个印证，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有一个相处，在服事当中一起了解一起相处，然后呢到差不多了的时候，一般都是弟兄啊就会对这个姐妹说你看上帝是不是带领我们两个在一起来侍奉他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你为我们的婚姻啊来祷告，愿主的爱使我们彼此相爱。哇，那个我说这基督徒真有智慧啊，我说你们这样子谈恋爱太保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自己爱不来的，人的爱是靠不住的，是破烂不堪的啊！今天可以海誓山盟，明天就不知道怎么样。那为什么他们懂得呢？因为他们到了这位全然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自己里面的污秽和败坏，自己何等的软弱。那么知道自己污秽败坏，知道自己爱不来，所以他们说呢，愿上帝的爱来保守我们彼此相爱。他们懂得。那么当时我信主很短的时间，所以我听到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些基督徒真是有智慧啊，这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感觉到上当受骗了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没有像当初啊 promise 你的那种做法，没有像他当时 promise 的那样，你不必太沮丧，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啊，我们想的是那样，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我们自己败坏，我们自己软弱啊，还没得思想的时候，有时候你说你不还手，连想都没想，你手可能就出去了啊，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里说呢，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智慧的开端。你要一直以为你行，你就没有任何智慧。当你觉得你自己不行，你需要这位上帝。所以这里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啊，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认识他以后，人就马上照出自己了。当我们知道自己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智慧了啊，我们就开始有智慧的人生啊，这个很奇妙。那这是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智慧是叫人活过来的智慧啊。死人不会有智慧，但是呢，耶稣基督所赐人的智慧是使人活过来的智慧。我们请看，再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啊，我们请通共耶，再往上一点啊，以弗所书2:1-3这段经文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哈、啊，我们请福音朋友也跟我们一起看着屏幕，我们来读，来，请。 文啊，就是说我们那个是记载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的光景，说那个时候啊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那么为了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哈，我们请再放下来一点，请这个请把这个经文放低一点。好，谢谢。那么我们稍微把里面有几个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便于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啊。这里面出现的第一个词呢是死，这死是什么意思啊？啊，他说呢，我们没信主之前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啊。什么是死呢？按照整本圣经的记载，有三种的死啊，三种的死。第一种的死呢是灵死。什么是灵死啊？灵死就是罪挡在我们与上帝中间啊，那么我们与上帝隔绝了，这个就是灵死。那么第二种死呢叫身死，这个身体死亡。身体死亡的定义是身体与灵魂分离，这个就是身死。还有一种死在圣经里面记载叫做永死，永死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个叫永死。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有这三种的死，所以我现在考考大家，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二章啊16节17节那里呢，神造了亚当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然后神对他有一个吩咐，说呢，园子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的那棵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问那个死是哪一种死？灵死啊，很好啊。亚当的身体有没有死啊？没有，亚当身体没有死。后来亚当和夏娃又生了这个该隐，生了亚伯，生了赛特，而且我们也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所以是灵死。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讲到我们在信主之前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请问这种死是哪一种死啊？哪一种死啊？也是灵死，对吧？我们虽然能走能吃啊，好像也能听，但是呢这里说呢我们的灵已经那个时候与上帝隔绝了啊。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就是斯提凡为主做见证，做见证以后被人用石头打死了，然后呢他就呼求主耶稣收纳他的灵魂，然后他看到天开了，主耶稣从父神的右边站起来迎接他。请问斯提凡的死是哪一种死？身死。对了，是身死。他的灵魂去哪里了？立即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所以呢基督徒不怕死就是在这里，因为基督徒对死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啊常常听到那些在医院做护士的姐妹们做见证啊！如果今天晚上值夜班，这个病危的病人是基督徒，他们就觉得很好，因为基督徒走的都很安详，有的时候就是在家人呐、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拉着手给他唱诗歌的时候呢，他就安详的离开离世了。如果今天晚上值夜班，这几个病危的病人其中有非基督徒，那这个姐妹说她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们死的之前非常恐惧，那个挣扎非常的大啊、所以她说这一宿都没有办法休息啊，就是他们常常有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死其实灵魂是不死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灵魂都是不死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不死的。灵魂不死，那么不是以永生的形式存在，就是以永死的形式存在。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灵魂到底去哪里，然后往哪里去啊，这是 第二种的死。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那么财主死后在一个地方受苦啊，那个火烤着他。那么拉撒路死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这财主呢就求亚伯拉罕说，你拿一点水给我凉凉我的舌头。那么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啊。那么请问这个财主的死是哪一种死？永死啊，永死。那还是个比喻啊，真正的这个永死那个启示录里记载的很清楚啊，那里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永死的概念呢不是没有感觉，你说死了就躺在坟墓里睡觉没什么感觉了，不是的。永死是永远有感觉，一直在上帝的刑罚之中，所以是人担当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耶稣，人需要得救啊，需要解决罪的问题啊，就在这里。所以呢这三种的死现在我们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叫过犯，过犯这个字呢叫 transgressions， 这个英文字哈。那么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上帝的标准里面，上帝造了人以后呢为人定了生活准则，那么 transgressions 过犯这个字啊，过犯这个字呢就是人从上帝的准则标准里面滑出去了，越过去了这个字，而且是故意的，故意的滑出去越过去了啊，这是过犯。罪这是两个字啊，罪这个字是英文的对应字是 sin 啊，就是 sin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失不中地，就是射箭没有射在那个靶子上啊。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行为，人达不到上帝给人所立的那个标准啊，偏离了，射不中，就这个意思，达不到那个标准啊，偏了啊。所以呢人是有原罪的。我记得当初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是在这个人有原罪上啊很过不去的。我想说这个小孩刚一生出来他又不懂事儿，他有什么罪呀 那个基督教一讲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人有原罪，就好像不公平啊。那么后来当我信主以后啊，回过头来想的话，我想清楚了啊。我怎么想清楚了呢？当我信了主以后呢，人的心开了，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实际上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了啊。我们没信主以前有时候不能明白啊。那么我就回想到我的女儿，那时候我要出国的时候就回上海去看女儿，然后我就来美国。那个时候她两岁半，很小，是我婆婆带着她。我有一次给他们分水果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妹妹的孩子啊，我先生妹妹的孩子十岁，我的孩子两岁半，所以这个十岁的孩子我就分水果的时候分香蕉，给他一个大的香蕉，整个的香蕉。我们孩子呢小，他不能吃什么，我就给他半个香蕉。结果他拿着这个香蕉的时候，他就哇的一声就哭了，哭了以后呢他就喊要大的要大的啊。我回想这件事，我就知道人他吃不了，明明知道吃不了，但是他要大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生下来就自我中心，是不是父母有意培养的呢？不是，没有一对父母是要教孩子自私自我中心的，孩子生下来都自私。为什么呢？吃不了也要大的，他看见姐姐有大的，这个就要大的啊。原罪生下来就有的啊，很奇妙。嫉妒也是的，我们没有一对父母是训练孩子去嫉妒别人，但是你去看你的孩子，个个都会嫉妒啊。当你去抱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啊，他马上就上来推啊，把那个孩子往下推啊，自己往你怀里钻啊。我们做母亲的有没有这个体会 啊，每个孩子都会。那这些哪来的？与生俱来的啊，生下来不是一张白纸，生下来就会的。另外说谎啊，没有父母是故意教孩子说谎的，但是你去看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说谎啊，而且那个越长大了说的谎我们越难识破啊，小的时候说的谎我们可能很快啊，越长大了就很难了，说谎的时候眼都不眨的啊。有一次我们在神学院读书那时候，我和我先生啊，那大概我们孩子大概十岁左右，因为别人送我一盒糖啊，我孩子牙不好，我就藏起来不敢让他吃，不敢让他看见，所以我藏到一个地方呢，我认为是无论如何我们孩子找不到的啊，以至于那个地方太秘密了，连我自己也忘了啊。那么有一次很久了以后，我去找东西，哎，我突然看到那个盒还在那里，我就想想打开看看这盒糖怎么样了。我打开以后，我发现糖纸全部都整整齐齐的排在那儿，但是糖一块都没有了。那当时我就奇怪，我这个时候完全都没有怀疑这是我们孩子吃了啊，我想是什么呢？是有一种什么东西，是什么鼠啊，还是老鼠，还是什么东西会剥这个皮？会把这个糖纸剥掉，我就想不到，我就把我先生叫来，我说你看这什么东西，你听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能把糖纸剥掉，然后把糖吃了，把糖纸摆在这里的？我先生说没听说什么动物能这样子啊。我们两个在说的时候，我们女儿还跑过来，妈什么鼠啊，什么鼠啊？她一点都啊很像的，我们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因为我相信这个地方他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没事，和你没关系。然后他就过，我们两个就出去办事情。办事情，在外面转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两个同时意识到了，就是他，没别人，赶快开车回家。回家以后，我先生说：“你过来，坐在这里啊，家里有事情。”孩子不听话，父母两个一定要两个人同时坐下来跟孩子一起开会，那孩子才会听话。真的，两个人要一致。当两个人一起坐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事情严重了，啊，马上开始害怕。啊，我坐下来以后，我先生问他：“你说这个糖是不是你吃的？你要跟爸爸妈妈讲实话。”“是。”嗯，所以呢，没有人教就会。这个是哪来的？原罪，这个就是罪。我们生来都是罪人，这个罪要解决，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信耶稣啊？这几个概念我们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比较容易啊。请大家先把这个经文再放下一点哈。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呢，说我们死在罪中了，我们死了以后呢，对外界的事物就没有反应了。那什么叫死在罪中呢？我们对罪没有反应了，我们活在罪中，不知道在罪中，这个叫死在罪中。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去那个教那个华人教会里面哈，就我一个是那个小组里就我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其他都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信主了。那么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要救我。你知道当时我听到要救我这个词儿，我何等的反感啊！我每一次要救我，我当时想说老救我干什么呀，我活得好好的怎么老救我呀，而且有时候还说呢，要快快的让我快快的得救。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啊，一祷告完了我说我慢点被救不要紧的，我说那个你们信的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啊，我就跟他们挑战，因为我那个时候没信主嘛啊。我们那个时候没信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何等危险的境地啊！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要快快的救我们，实际上这是对我们的爱啊，是对我们好。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说明什么？说明死透了，真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对罪完全没有感觉，这个叫死在罪中。然后这里不但说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死在罪中，而且死在罪中有三种的表现在这里列出来了，很清楚啊。第一种的表现是什么呢？什么叫死在罪中啊？死在罪中第一种表现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啊，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的生命与永生的上帝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的生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来飘去，就随波逐流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表现啊，没有了定见，没有了标准，世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随着潮流而行啊，这是第一种表现。第二种表现叫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我们没信主之前，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不管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实际上都不是在顺服上帝啊，我们顺服那一位空中掌权者，那位空中掌权者不是上帝，是谁呢？是谁？撒旦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的国度，另一种呢就是从撒旦来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抗衡。撒旦一直想与上帝作对，他和我们争，和上帝争夺灵魂，他一直要人灭亡，但是上帝一直要人得救，所以那一种力量也是很强大啊。所以呢没有一个中间地带，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没有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是中间地带，既不是信的也不是不信的，没有。当我们没有信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国度里啊。那么我有一次在芝加哥一个福音营啊，也是一个福音布道会啊，有三天的聚会，在那个福音营里面有一对老夫妇，是国内出来的，这一对夫妇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大学的老师。那么这个太太当时已经信主了，可是这个老先生呢每一场的信息都很感动，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举手啊，没有办法信耶稣，没有办法啊站出来。那么最后一天问题解答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条子，那个条子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回到中国大陆应该做些什么。那当时我看了这个条子我很高兴，我想说这个人一定是信主了，他想知道回去做什么，然后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以后呢，休息的时候这一对老夫妇就走到前面来找我，这个老先生就说那一个条子是我写的。那当时我就很高兴，我说祝贺你，你已经信主了。然后他说还没有。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问基督徒回到中国做什么？他说因为我想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传福音。哦，当时我也糊涂了啊，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传福音啊。他说你看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说话别人就会以为你们是有目的的，因为你们信，你们是基督徒嘛，你们一定愿意让别人信主。那我呢站在基督信仰之外，所以我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所以我的来说话别人不会戒备啊，这样子有利于统战。哇，他还蛮有统战观念的啊。然后呢他，我这个时候我说那你怎么传呢？他说我可以呀，我是校友会，他是一个很著名大学毕业的那校友会的主席。他说等校友会聚集开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发圣经啊，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做见证，我告诉他们这个信仰多么好多么好。哦，我说那这个恐怕有点麻烦，如果你说这个信仰这么好这么好，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信呢？然后他说啊，这个我还没想过。嗯，然后呢接着他就从他钱包里拿出一个名片来，他说任何时候你到深圳来找我，我接待你啊，这个我给你安排讲道。因为我太太去的几个家庭教会啊他都知道啊，他有也跟着去聚会啊，他还真的想服侍主啊。那么刚好第二年我有个机会去深圳，我就跟他们打了个电话，那我们就约在餐馆里一起吃一顿饭。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洗，他还在以非基督徒的身份在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讲，在饭桌上我就一直跟他分享，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啊，不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站在外面好像是就是客观。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你要认识上帝，你必须信了。这也是基督徒在我们没信主之前呢、啊，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常跟我们讲说，你信吧，你信了你就能明白。这个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想什么？我不信，我不明白，我怎么信？他们说你信了就能明白，我说我不明白，我怎么信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实际上他们说的有道理，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所以我们当时没信的时候，我们是属血气的，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明白。我们读圣经这些字都认识，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他帮助我们明白啊。所以呢，一个人要想信主，不是站到神之外去客观的啊来看，在神之外并不是客观。实际上我就一直在跟他讲，你到神之外去，实际上你是与神同等，因为你与神同等对话。当人自己要与神同等的时候，正是人要摔下去的时候，而不是人能认识上帝的时候。人要认识上帝，是人要在神之下，而不是在神之外啊、嗯！我就一直跟他讲。那么接下来的一年，我有机会去香港，我特意在深圳停一下，还想看看这一对老夫妇他们怎么样。我就给他又打一个电话，他刚好不在深圳，在广州。他接到我的电话，他说不要动，你不要离开，我马上就开车回来啊！我就在那里等他两个小时，他开车回来，我们又在那个餐馆。这一次他见面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我受洗了。哇，我说哈利路亚，真是感谢神。哎，我说你怎么不以这个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传福音了啊？然后他说那是不可能的，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没有中间地带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用你的例子啊讲给我们的福音朋友听？他说可以，我没有版权，你随便用，你告诉他们啊，你告诉他们没有中间地带啊，让他们进来啊，信了就明白了啊。这很奇妙啊。所以呢，这里说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二种表现。那么第三种表现呢，这里说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其实这三种表现合起来就是讲了一件事儿，哪一件事儿呢？就是人失去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啊。所以呢，我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所赐的智慧是以圣经为准则的智慧，是有道德标准的智慧。人讲智慧，世人讲智慧，常常聪明和智慧都不和道德相连。但是上帝所讲的智慧，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都是和道德相联系的。如果不道德的智慧，不是真智慧；损人利己的聪明，不是真聪明，是被上帝咒诅的。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是有行为标准的，要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去生活，照着这个标准次序来生活，那才是有智慧的生活啊。那么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都是只要自己感觉好，这个就是标准。其实人的感觉也是靠不住的，今天在这种场合下你有这种感觉，明天可能换一个场合，换一种心情，你就另一种感觉。所以一个感觉不能成为标准，因为感觉太容易改变啊，这个不是标准。但是当我们没有了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的时候呢，人凭什么去判断呢？就是凭自己的感觉了。我感觉好就是好。原来在我在 Orange County 那个时候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传道啊，还没有
真正的当这个独立的做这个传道人，就在那边侍奉。那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啊，福音朋友，她很单纯也很年轻。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她和一个有妇之夫住在一起，这个男士有太太有两个孩子，但是呢却跟这个女孩在外面有一个房子，两个人住在里面不回自己的家。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她很单纯，所以她就跟大家讲了，哎，她什么什么样。所以弟兄姐妹听了就是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就跟牧师讲。我记得我们老牧师当然牧师是有责任把真理告诉给每一个走进教会的人啊，牧师有这个责任。所以牧师呢就跟他想约着谈一谈啊。那么那天牧师也让我一起啊，一起跟他谈。那我们那个牧师老牧师啊，很慈祥的啊，跟他很和蔼的跟他讲说呀，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做啊，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个姐妹听了这句话，那个女孩子马上就很生气啊，非常的生气。她说：“难道上帝不是好的吗？”那牧师说：“对对对，上帝是好的。”她说：“既然上帝是好的，他为什么不喜悦这么好的事？”啊，她说：“我和他在一起简直好极了，美妙极了。”她说 ：“It's so wonderful。”哎呀，当时我心里就开始难过了啊，因为完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完全不知道啊。那我想说那个男士的太太心里会怎么想呢？ It's so terrible， 是不是啊？她就这样失去了丈夫啊，她的两个孩子就这样失去了爸爸啊。这个女孩子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只要我感觉好就是好，别人感觉是什么我不在乎。这个就是今天人的思维，特别是后现代的思维的一个很主要的特点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可以有你的道理，我也可以有我的道理，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互不干涉，谁也不要批评我啊！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今天这个光景啊，所以一切就是看着我好不好啊，一切都是自我中心来考虑，我感觉好就是好了，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至于那个家庭破不破裂，那个孩子有没有父亲，那个我不管的啊。但是呢，我相信神的爱奇妙得很，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做的她不知道，她没有读过圣经，她没有来过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还是要爱她，虽然她不明白，但是我们继续请她来教会，真奇妙。她后来在查经班里，神的恩典临到她，她信主了，而且呢，她靠着神的恩典，坚决地和那位男士断开了这个关系，而且也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他还告诉那位先生说，让他回家好好的去爱自己的太太，而且希望他有教会，也有机会也去教会啊。那么在他受洗的那一天啊，我记得我坐在下面观礼啊，我们那个净池是在台上的，那么我们老牧师给他施洗啊，他从水里啊出来的时候，哇，我看着他的脸呢，真的是很美啊！他的眼睛一直在流泪，可是他的脸始终都在笑着啊。那么我看见他流泪，我坐在下面我也流泪啊。我是感恩啊，我说上帝啊，你是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美好，凡是到你面前来的人，你都使他们的生命成为美好，否则这个女孩子他的后半生可能就葬送在那个有妇之夫的手中了。可是今天这个女孩子可以从头开始，因为她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她这样年轻，她有光明的前途，她最重要的是有主引领她的一生啊，这个很奇妙啊。所以呢，上帝所 赐给我们的智慧啊是有标准的啊，是以圣经为准则的智慧，那么不是凭着感觉的啊，不是凭着感觉的。我在那个北加州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啊，她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啊，是这个她这个去来这个来这边到美国这边和先生分久了，她为了拿到身份，所以很长时间没回家。那么她呢就拼命在这边赚钱啊，教学生赚钱，赚钱以后呢就想多带点钱回家给先生给儿子，能够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呢他回去以后呢，这个先生发现呢，这个先生就是已经有了外遇啊，有了外遇，而且呢这个先生很坦白，就对他讲了这个事。可是这个姐妹就受到很大的伤害啊，她就在家住了几天，她就一直哭，她觉得她不知道怎么来对待这件事哈，她很伤心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她就一直哭。后来他这个先生是送他这个上飞机，送他上飞机的时候，这个先生送他上完飞机，这个先生就马上要去那个外遇那里去啊，他也知道的，所以他呢坐上飞机十几个小时，他说他就一直流泪，不能够休息就一直哭。结果他说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的那个 message 那个电话留言里面是他先生留了一个言，说呢不知道为什么你走了以后，我看着你上了飞机，我的心像刀割的一样难受。他说我去了，就是说上他那个外遇那里去了，但是他说我去了以后，我和他在一起并不快乐，我又回来了。因为他先生还没有信主，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姐妹听了这个留言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也信主不久，她不知道怎么办，她还是很难过。那么他们教会一个姐妹就说，你可以给这个姐妹打电话，就把我的电话给她了。那个时候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真的是感谢神，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这本圣经，这个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啊，生命生活的准则，一切都在这里面，这个原则。所以我说你的先生还爱你，为什么呢？爱是什么？爱不是那个感觉。我说你先生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呢？他有了外遇，他说我先生就跟我说咱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没有激情了，所以我就跟那个人在一起有激情啊，他以为有激情就是有爱，所以这个姐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说圣经里讲的爱不是那个感觉，也不是那个激情，从来不是这些。圣经里说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啊，爱不是感觉啊。有一首打油诗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啊。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信主了跟我们讲的，那个打油诗说什么呢？说你握着什么人的手你就感觉什么什么样，对不对？握着这个领导的手，纪委书记的手怎么样，握着这个秘书的手怎么样，握着这个啊谁的手怎么样，最后就握着啊老婆的手怎么样啊，什么感觉？他说呢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左手握右手啊！你知道这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按照圣经来说，当你握着你太太的手，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还对她有一份顾惜，还对她有一份挂念，还对她有一份责任，这个就是爱，不是那个感觉。我说你可能握着别人太太的手感觉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新鲜啊，新鲜的东西有感觉，但是感觉不是爱。所以婚外情绝不是爱，婚外情你要感觉好，那么就是最终之乐啊，是你自我中心的好，绝对不是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婚外情首先是对你的配偶做了不义的事儿，
这个和爱已经没有关系了，和圣经里面说的爱已经没有关系了。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有真理才有真爱。否则离开了真理，我们爱来爱去都变成世间的爱、溺爱，都是自我中心，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就是爱了。有时候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我的需要教会没有满足，所以这个教会没爱心；我的需要同工没有满足我，所以同工没爱心；我的需要牧师没有重视，所以牧师没爱心。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听到，其实我们是把爱理解错了。这个不是真爱。真爱是有圣经，是有真理的准则的爱啊，是这个才是真爱。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因为她找到我，我也有责任辅导她，所以我就说呢，她，你的丈夫还爱你，因为他为什么会心像刀割一样呢？你走了不是没激情了吗？没激情了，没错，没有激情了，但是他为什么像刀割一样呢？他对你还有顾惜，还有挂念，还有责任。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好好为你的先生祷告，而且把你先生的名字提到你们教会去，全教会要为你先生祷告。真奇妙，真奇妙。我们这边祷告，北京那里有人给他传福音，真的，他先生信主了。这是个记者。然后我也有一次去家庭教会讲道，他先生带着他儿子来听到，他先生完全悔改了，悔改了。那一次他来见我，完全和好，这个家庭。如果我没有圣经这个准则，我们就不知道人生什么方向啊，不知道怎么走这个人生的路，那怎么才叫智慧呢？当我们有了真正的准则，我们有了方向的时候，我们才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一切的真智慧都在他那里。我们有了上帝而来的真智慧，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处理人生的问题啊，怎么样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困难啊。当我们不知道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可能都不明白啊，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弟兄啊，我听一个牧师讲，一个弟兄找牧师说，牧师我要离婚啊。牧师说，为什么离婚？他说，因为我和我太太没感觉了。牧师说，没感觉就没有爱了吗？你坐下来，马上就给他讲一讲啊，什么是爱？爱不是那个感觉啊，但是爱会不会产生感觉呢？当然会啊，从真爱是可以产生感觉的，真爱也可以产生情感的，真爱也可以产生性啊，在婚姻里的性是受上帝祝福的，但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上帝咒诅的，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啊。在这个原则以外啊，不可以的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原则，我们才知道对错是非，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行在正路之上啊。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才有真正的智慧的人生，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享赦罪的平安，而且我们得着了从你而来的真智慧，是在你自己话语中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我们也何等盼望我们的骨肉至亲，我们的同胞，他们能够归向你。我想问一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已经信主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徒？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有这样多的人在这里信了主，
归向了基督。我想问问我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也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你愿不愿意？请你举手。有没有人？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我们得了恩典的人，我们何等盼望我们也把这白白得来的恩典白白的传出去。接下来我想问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今天听了神的话，也听了一些的见证，若是圣灵感动你，使你看见你也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你说我也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需要从耶稣而来的智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不是人在呼召你，这是神在呼召你，他等你很久了。不要看别人，若是圣灵感动你，他开了你的心，使你看见你也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愿意靠着他脱离罪恶，你愿意得着从他而来的智慧，你愿意有一个智慧的人生，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谢谢你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也对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说话。主，我为着刚才举手愿意传福音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来向你感谢。主啊，求你给他们好的装备，在他们以后有机会传的时候，让他们把福音传得正确，传得清楚。主，我也为着刚才举手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那四五位的新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主啊，他们今天在你面前表明了他们的心志，主，他们口称你为主，你就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为你名的缘故，求你为他们开通达的路，为他们预备属灵的家，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在教会中不断的成长，有一天也让他们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